弟兄姊妹早晨好，我们应该再说一次春节快乐哈。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总是欢欢喜喜。主，因着以前我们是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我们等待的是灭亡，没有盼望，就是我们开口称谢你都是你所不喜悦的。但是今天你拯救我们，不但可以回到你的面前，而且你让我们称你为父为主，你也在基督里给我们诸般的应许，你也在给我们你再来的盼望。我们何等欢喜快乐，虽然这个世界一天变来变去的，但是你是永恒不变的。你告诉我们说，认识你的就投靠你，投靠你的主就都得喜乐。愿你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愿你悦纳你百姓的敬拜，你显出你格外的同在在我们当中，赐下格外的恩福，因着你告诉我们说，来到你面前的都是有福的，显出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因为这是你自己的百姓。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认识神，认识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位上帝，他是万有的创造者，你不可能不认识他。如果谁说我不认识，那是故意不认识。所以我们认识神是我们这个信仰的一个牢固的根基。记得在1995年的时候，过春节，1995年的春节，我和我太太从哈尔滨回沈阳，在车上的时候呢，我边上坐了一个小女孩，大概16、17岁、17、18岁这个样子吧。那么因为从哈尔滨坐到沈阳的话呢，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7.5小时，所以呢，我们就在家里边拿了一些书来看，拿了一些书在车上要看。那么我们拿了两本书呢，我就跟我太太说，好，你要拿一本，她就拿了一本，剩下给我一本。这本书的名字叫《耶稣》，很小的，我们年纪大的都知道，在中国以前有一段时间卖5角丛书，就是5毛钱的书，又便宜又方便，很容易看的。我就在那里拿起这本有关耶稣的书在那里看。过了一段时间，我边上那个小女孩呢就问我说，你知道耶稣是谁吗？我说，我当然知道了，我这么有文化，当然知道耶稣是谁。所以我就给她讲耶稣，但是讲了不到5分钟呢，她就跟我说，我给你讲好不好。哎，我觉得小女孩太骄傲了，好，你讲给我听吧。于是她就开始给我讲耶稣，她越讲我脸越红，因为她真的知道很多有关耶稣的事情，是我不知道的，我知道只是皮毛中的皮毛，我就知道她死了，甚至于连钉十字架具体我都不清楚，只是知道她死了，别的都不清楚，大慈大悲，就是这些事情。当她讲给我听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基督徒吧？他说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太冒失了，我以为我知道，但是实际我不真知道，所以我不再不认识他，或者说我以为我认识他的时候呢，我的生活是另一种情况的，我很骄傲，我很自大，我很狂妄。但是当我见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一个女孩子，本来我当时是29岁，她是16、17岁，我比她大概10几岁的，我怎么可能在这小女孩的面前低头呢？拼知识俺不怕，但是她的确让我觉得很丢面子，我觉得糟糕，我在人面前夸下海口说我知道，最后讲来讲去人家讲给我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无知者无畏，就是没有知识的人就不害怕，这句话是真实的。我当时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无知者无惧，无知者无畏哈。但是当我真正的知道了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坐在我边上的这个人呢比我高，比我知道的更多。但是我更了解到一件事情，他口里边所传达给我的有关耶稣方面的知识是令我所震惊的，是我从来没有思考过的，我只局限于浮浅的一些的认识，以至于我觉得我还算个好人吧。 耶稣和我关系并不那么紧密，但是当他讲跟我一点一点的开始讲有关耶稣，他为什么死，他为什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复活，他的审判的时候，我原来我才发现这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那么他告诉我一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在长春就下火车了，我要坐到沈阳。当他给我下车的时候呢，给我留下一句话，弟兄姊妹，传福音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想呢，他这个小女孩子呢，她可能是看到了我这人蛮骄傲的，所以她临下车的时候就问我一个问题，留给我一个问题，说你自己回去好好想一想哈。她就跟我说，大哥哥，你想一想，这个眼睛可能是进化来的吗？那么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到我，从初一到十五。我觉得说对呀，怎么可能是进化来的呢，眼睛？所以于是他给我留下个电话，我和我太太就去看一个人，一个老姊妹，这个老姊妹就开始传福音给我们。所以过了没到十五，因为我们休息都是休息到初一到十五到休息嘛，所以这段时间就是我们最好的读经的时间。当我们读了圣经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从小就接受的一些东西呢，原来是我们没有经过思想。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非常的荒谬，就好像说眼睛是进化来的，眼睛怎么可能是进化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发现我们之前很多的错误，发现很多的误区，但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大蒙蔽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不能够认识这位上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呢继续讲认识这位上帝。你不要故意不认识上帝，我们讲千万不要故意不认识，因为什么？因为诸天遥控器，因为我们今天像诗人所讲的，诸天都在述说神的荣耀，但是我们却视而不见。这不是神的问题，这是我们的问题，不是神向我们隐藏，而是我们故意不见他，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如果朋友之间，我可以，我不喜欢你我就不见你，但是上帝不可以，无论我们要不要见他，他都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都掌管我们的生活。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借着诗篇的第十九篇，反正我们大家都读了一遍，这篇是大卫赞美上帝的诗篇。大卫呢是合神心意的，我们都知道在大卫的生命当中，无处不显示着他对上帝的认识，不单在他灵性高潮的时候，他可以依靠耶和华神的名字怎么样去打败哥利亚，他不单可以靠着耶和华的名，依靠耶和华的名在旷野当中躲避扫罗的追杀，即便是他在犯罪的时候，他也因着认识神而转向神，认罪悔改而蒙赦免。所以一个认识神的人，不是他不犯罪的，而是认识神的人，他能够越来越少的去犯罪，能够远离一切的罪恶。认识神的人即便是犯了罪，他也知道转头转向神，认罪悔改，这叫认识神。当大卫诗篇当中，当他想到了这位上帝的时候，第八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所以大卫要看天哈，我们常常看天，大卫看天的时候跟我们看天有时候不一样的，他看天的时候他就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我们认为指头是最没能力的那一部分的，但是他说用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月亮星宿各个星星是他陈设呀，他摆在那儿的，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当大卫看到上帝在穹苍当中所显出他的能力的时候，他才看到自己什么，太微小了。但是我们都知道，从人的角度讲，大卫是谁？大卫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伟大的君王，是当时巴勒斯坦地所有人都惧怕的一个勇士。但是他说我算什么，他如何看到他说我算什么呢？他看到了说这位上帝。当大卫想到了这位上帝的荣耀的时候， 他就在六十九篇第三十四节当中说，愿天和地、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要赞美他，都要赞美这位上帝，因为这位上帝太荣耀了。这位上帝不单他本身是荣耀的，而且在大卫的心中也是荣耀的，以至于说所有的被造物都应当欢呼赞美这位上帝。当他想到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圣洁、公义、良善的上帝的时候，他就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他要把他自己一切的心思意念都沉迷在这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良善的上帝的面前，毫无保留的，然后说，你鉴察看我里边有没有恶行，没有，然后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因为他知道这位上帝是公义的，因为他知道这位上帝是圣洁的，因为他知道这位上帝是恨恶一切罪恶的，他愿意把自己全然的敞开这位上帝的面前，说，你鉴察我，如果我里边有什么恶的不讨你喜悦的，把它拿走，然后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上帝称大卫说是合他心意的人。什么叫合他心意的人？说是他心上的人，就是他心里有什么他特别体贴，跟他的心很近的。那么我们今天借着这位认识神的大卫，他所写的诗篇的第十九篇，我们来看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或者说这位上帝在大卫的心目当中是怎样一位上帝。第一节到第六节说，诸天彰显着神的荣耀，这位上帝的荣耀是显在这个诸天当中的。第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说这个整个的世界啊，这里边讲到说诸天哈，诸天或者叫穹苍，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对神的认识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视觉，甚至于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诸天，我们所能看到就是这一片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实际我们的与这个宇宙相比呢，我们还不如一个井底之蛙所看到这么一大片的天。所以大卫，我们看到他对上帝的认识是已经到了一个很高深的一个眼界的。然后他说，诸天都在述说神的荣耀，穹苍都在传扬他的手段。就是当你看到诸天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神的荣耀，他在那里好像在讲神的荣耀是怎么样子的。那么你看穹苍的时候呢，就在传扬他的手段。什么叫传扬他的手段？这就是指他的智慧和他的能力。我们做很多的东西都做不太成的，但是上帝创造这样一个宇宙，我们不要讲说我们所看不见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我们就是地球，我们就看米沙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的手段是何等的奇妙。你说，哦，今天很冷哦，但是我告诉你，一年四季的更迭不是你想有就有的。当夏天来的时候，你说，哦，好热哦。所以上帝在这个创造的过程当中都在传扬他的手段，那里边都在有他的智慧。这个智慧也好，这个手段也好，我们认识称它为什么？科学，或者叫做知识。所以我们今天高举知识的人，或者说高举科学的人，实际那是只是神创造这个世界所放在其中的一个什么？一个智慧而已。我们可以认识，然后把它高举起来，高过了这位智慧本身上帝，所以是错的。所以在大卫的心目当中，整个的万有，我们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在显明这位上帝的荣耀。然后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我们听起来似乎好像有点矛盾了，说不是发出言语吗？不是述说吗？不是传扬吗？怎么又无言无语呢？也没有声音了呢？如果述说没有声音